Eric 今日美政2022年的6月16日，大家好。今天的内容是关于中国的。熟悉我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我的节目的定位在于向华裔介绍西方，因此很少涉及有关中国的内容。加上我个人离开中国已经20多年，对中国缺乏了解，因此介绍中国情况也确实非我强项。我即使介绍到中国，在大多数时候也是西方人眼里看到的中国。但是今天我非常想向大家介绍一篇关于中国未来经济走势的访谈。这个访谈的主讲人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 Michael Pattis 教授。好，先介绍一下 Pattis。Pattis 教授是那种与生俱来的世界人，他的父亲是美国人，母亲是法国人，而他出生在西班牙。他从小游历美洲、亚洲和北非，他最后是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国际事务和工商管理两个硕士学位。毕业后就职于贝尔斯登和摩根大通，贝尔斯登后来是被摩根大通买了。他长期担任拉美资本市场的总裁，后来还担任了包括墨西哥和韩国在内的多个外国政府的财务顾问。Pattis 教授是美国著名的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很多人可能听说过这个智库，他是其中资深的研究员。Pattis 教授也是美国新闻界的常客，经常就经济话题在电视上发表自己的看法。现在他还担任光华管理学院的金融学教授。2013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二本书，叫《伟大的再平衡：世界经济中的贸易冲突和危险之路》。我在听完了 Pattis 教授的访谈之后，我感觉他是从经济学的普遍规律上指出了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也做了一些大胆的预测。这个和我平时看到的关于中国经济的预测不太一样。经济学这个预测这种东西往往有例外，而且很多国家都曾经声称自己的经济发展是很特殊的，我这个民族是很特殊的，但实际上最终都还是基本上符合经济学基本原理的预测。你再伟大的政党，再伟大的领袖，都没有办法和最基本的经济学规律来抗衡。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知道更多的原理的原因。Pattis 教授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其实并不特殊。19世纪美国的发展模式，1930年代德国的发展模式，以及后来苏联的发展模式，也包括日本二战之后，和过去40年的中国的发展模式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高储蓄、高投资这样一个模式。这个模式首次被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Alexander Gerschenkron 所描述，因此也被叫做格申科隆模式 Gerschenkron Model。 它的内容是这样，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存在大量的基础建设的需求，因此高投资是发展的必经的途径。在发展的初期，这个国家自有的资金或者说它的储蓄是不够的，没有钱去投资。19世纪美国的发展就是依靠大量的外资的投入，主要是英国和荷兰的资金的投入。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早期的发展也是极尽可能来吸引外资。但是外资呢，毕竟存在很多管理上的问题，因此发展中国家只有一个选择，就是要提高自己的储蓄率，来提升自有资金的国内投资的能力。和我们的一般理解不同，高储蓄率其实不是靠居民储蓄来实现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居民储蓄不但资金量不够，而且稳定性不好，因为居民储蓄很容易会转向金融去挣所谓的快钱，这个也是中国房地产泡沫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居民把储蓄大量的投入了这种金融化的产品中。真正的所谓高储蓄率是靠国家分配来实现的。这个怎么讲？我们知道穷人的储蓄率是比较低的，因为他们要用来购买这个生活必需品的资金会占比比较大，而富人的储蓄率就很高， 因为他们的收入中消费占比更小。那么依此类推，像公司、政府等大型组织，他们的储蓄率就更高。这意思是说，你要想提高国家的储蓄率，就必须把经济发展的收益向这些高储蓄率的组织去倾斜，向富人倾斜，向公司倾斜，向政府倾斜。那么这个时候，发展中国家要做的实际上是扩大贫富差距，增加国家税收，对企业资金更为友好等等。而这些恰恰就是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它的发展途径。不光是中国，在德国、韩国、日本等等曾经的高速发展的国家中，我们都看到过这种通过所谓压榨普通老百姓的方式来增加国家的储蓄率，来集中资金，逐步的用自有的资金来替代外资进行大规模的基建投资，靠这种投资来拉动自己的经济。而只要这个国家确实需要这种投资，就是说这种投资需求是真实存在的话，这种投资拉动的经济策略就必然会导致极其高速的经济增长。这个非常适用于比如说日本、德国的战后重建，中国摆脱了计划经济之后的重建等等这种经济体。但是这种经济的增长模式必然会导致一个问题，就是投资的效率开始所谓钝化，简单说就是没有那么多基建再需要了，你反复拆了旧的建造新的，会导致投资的回报、投资的效率迅速的下降，这个时候经济转型就是必然的。但是世界上最难的事儿就是经济转型，几乎所有的国家要么你就是碰到了非常好的历史机遇，比如说美国碰到世界大战，而大多数国家的经济转型都是非常艰难的，甚至是失败的。在这种经济转型中，最大的困难在于你无法摆脱对投资的依赖。其实大家都在找更好的投资，对吧？但是从个体来说，你与其去投资风险更高的技术提升啊、基础研发呀，你不如继续去赚快钱，比如说炒作房地产。这个时候国家经济就迅速地进入了一个搏傻的模式，就是看谁能接到最后一棒。在这个阶段我们会看到一个明显的改变，就是这个国家的债务迅速地上升，这个主要就是因为投资的效率急剧地下降。比如说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的债务上涨了三倍以上，而同样是发展中国家，其他国家总的债务只上涨了 1.4 倍。这就是说中国已经开始进入了这种投资空转、需要经济转型的这个阶段。 Pattis 教授管这种经济增长叫人为制造出来的增长，特点是你会看到债务在继续的上升。简单说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钱其实都是向明天借来的。怎么办呢？我们都知道消费可以拉动经济，但是中国存在自己特殊的问题。中国的私人消费占 GDP 的比例在世界上是惊人的低，这是因为中国人的收入占 GDP 的比例也是同样不成比例的低。中国的家庭消费占 GDP 的比例只有30多一点，而一般的发达国家都在 70% 左右，墨西哥是 63%， 香港是 66%， 印度是 59%。这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所谓压榨普通劳动者来提高储蓄率的结果，只是中国的情况更为严重。 Pattis 教授还提到中国人口结构的改变，中国的劳动力人口比例经历了一个巨大的波浪。从70年代劳动力人口比例只有 50% 多，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孩子太多，世界发达国家的平均的劳动力人口比例大概是 60% 以上，像美国就是 60% 多一点，而中国当时只有 50%。 但是当这些巨量的孩子，相当于是一个中国版的 baby boomer 婴儿潮，他们长大之后进入了劳动力市场，这个时候中国的劳动力人口比例迅猛地上升到 70% 以上，这个就大大地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而现在呢， 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劳动力人口老年化之后，缺乏新的劳动力的补充，中国的劳动力人口会再次下降到 50% 左右。到2050年，中国的人口可能会只剩下8亿，而到2100年的话，最悲观的估计是人口会下降到3亿。那么，人口的下降就会自然地带来更为严重的消费的萎缩。如果你要对抗这种情况，你必须要提高居民的收入，这个在中国就是一个大麻烦。它涉及到要重新分配经济收益这块蛋糕。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庞大的、最无远弗届的政府，它所占据的庞大的社会资源要占到 GDP 的 20% 多。你要想提高居民收入，就必须把这部分资源转移给普通的民众，也就是说减少政府的收入，增加老百姓的收入。但是中国实际的情况似乎很难允许你这样去做，因为政府会担心资源的转移同时会带来政治利益的转移。政府如果没有那么多钱来维稳或者说做巨量的投资，那么这种高度集权的体制的本身就可能会面临崩塌的风险，这个风险要比你经济放缓要严重的多。所以所谓提高居民收入、减少政府开支这种提法，早在2007年15年前就提出了，但是一直无法执行，因为这种做法和中国的核心的政治制度是冲突的。 Pattis 教授认为，北京很可能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是目前找不到解决方案。尤其是新冠疫情之后，各项产业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萎缩，这个时候要保增长的话，就只能继续投资房地产和基建项目。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到中国在这方面的投资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的原因。那么同样，债务也就继续的快速的攀升，保增长变成了一个击鼓传花的游戏。中国目前的投资要占到它 GDP 的 40%-45%， 而大多数国家的投资占 GDP 的比例只有 15%-20%， 而且中国投资的2/3都是去基建和房地产的，这是一笔庞大的海量的投资。那么如果你要经济转型的话，这个海量的投资就必须要找到一个去处，问题是找不到。更大的问题还在于一个正反馈的循环，这个非常有意思。问题是这样，我们为什么要修那么多基建和大楼呢？因为我们预期经济会高速的增长，我们很快就会用到这些设施了，很快就盈利了。但是为什么我们的经济在高速增长呢？是因为我们在修建这些基建和大楼。看到了吧，这是一个正反馈的循环。那么反过来，一旦政府强行的踩刹车，经济增长猛然停止，这个正循环会反过来的。简单说就是房地产会出现崩塌，而经济就不简单是停止，而是会萎缩。这也是中国不能够轻易的放弃房地产投资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几乎都明白，中国的经济问题出在了需求不足上。但是由于中国特有的原因，政府拿出来的解决问题的方案几乎全部是供给端的解决方案，也就是说继续加大投资，继续增加补助，这个几乎是一个死结。 Pattis 教授为中国设想了很多经济转型的路径，包括提高居民收入啊，增加出口啊，转换投资模式啊等等，但是最后他悲观地指出，似乎没有一条道路能够走通，结果唯一可行的就是类似于一种硬着陆，强行降低投资来降低债务，这就意味着经济的增长真的会被踩急刹车，中国将会出现日本的模式。但是由于中国的金融体系呢是不开放的，所以中国不太可能出现一个严重的金融危机。但是由于中国的经济体量、人口结构和特殊的政治制度的原因，这个改变的结果，总的结果可能会比日本要严峻得多。 Pattis 教授认为， 中国可能会经历数十年的经济停滞。好，以上是今天的今日美政，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 Eric， 我们明天再见。